好，我们就结束了这个中途大事录。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两章的最后面这个结尾啊，保罗在罗马然后宣讲天主的国，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非常自由，没有人禁止，前途一片光明。很清楚，我们知道事实上不是如此，保罗后来就很快就被杀了，就致命了嘛，所以你明白这是一个特别的刻意的写法。在写这个中途大事录时，作者不可能不知道保罗已经致命了，他是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写，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小问题啊。好，我们这边都是这个启蒙后的人啊，给你们讲一些小小的圣经知识，不太困难啊，这样子。好，二十七章一开始，你注意到，我们还记得昨天是这个保禄的辩论结束了嘛？在这个阿格里帕王面前，或怎么说，本来没有罪，该放他的，但因为他上诉凯撒，好，结果只好去，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嘛。然后第二十七章第一节说，既然决定了要我们坐船去，好，所以他们坐船去罗马。这个我们又出现了，注意到没有？跟各位说过，从第十六章第十节啊，保禄在第二次的复船旅行，在特洛阿做了一个梦，或者是一个神事啊，有那个马其顿人来请他们去救他嘛，对不对？讲他开始就开始用我们，对不对？我们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二十一章的十八节，各位没有注意到，我们看看二十一章啊，保禄他完成了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复船旅行，对不对？他带着捐款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啊。经过了凯撒勒亚，对不对？然后呢，他最后到了罗马，到了耶路撒冷啊。我们看见啊，到了耶路撒冷的第十八节哈啊，第一天他说是十五节说，我们就收拾行李，我们还在，还是我们，对不对啊？然后呢，到了第十七节，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好，大家接待我们。第十八节呢，第二天保禄跟我们进雅各伯，好，然后怎么样？保禄请安后就。我们就不见了啊，就保罗的故事啊，在耶路撒冷被捕啊，被抓啊，怎么样？当然你可以说嘛，那些人就跑掉了嘛，因为吓坏了，这个原因呢、啊。但是我们就不见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又出现了，好啊，当然就是如果你用这一本圣经的话，你看那个注解啊，下面注解第一个注解啊，他说因为路加是保罗的随员之一，所以才可以这么详尽的记述这个航程啊。这个是因为我们有这一段二七二八章的记载，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或者符合历史事实，说那一定是个同伴一起写的，因为我们一般说是路加，说路加就是这个我们其中之一嘛。那这个逻辑其实不通的，是因为倒果为因了啊。好，没关系，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我们今天比较不接受。这一个路加是保禄的学生，那个医生真正是这个作者。当你愿意继续接受也没有问题，没人说你绝对的不对，不，我是不接受。好，而且我们只是他是一个刻意的写，他是希望我们觉得下面这一段话是一个目击证人记载的。那其实我们任何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写东西，都可以的。今天特别是我们今天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已经很会骗人了嘛，对不对？连相片都可以骗人嘛，对不对？就不要讲那个。那当然我们说古代的人大概不像我们那么会骗，我们也得承认啊，越到后面的越会骗啊，这是注意的。好，无论如何回到这边来，我们又出现了注意到，然后咱们就走坐船了哈。好，然后是跟着一个百夫长是率队的，叫尤里约，这个人对他很好。他们到了七东啊，你注意到他是沿着地中海，像现在这个巴勒斯坦最就是地中海最东边的岸嘛，沿着岸边开的，因为直接穿海是很大海是危险的，所以都沿着岸边走啊。好，然后到了这个七东啊，就是在这一个今天的黎巴嫩境内了嘛，他就注意到这边说，尤里约优待保禄，准他到朋友那边去得到照应。啊，这船要休息，要补给，对不对哈？要让保禄怎么样，就下船走一走了。保罗好像在搭游轮一样的 cruise 去逛一逛，当然不是了啊，就是很清楚是因为那个人们会接待他，那么这个人就很慷慨的让他去了，就是他们对保罗是放心的了，不是一个这个恶意的歹徒或者犯人嘛，但是好。然后呢，到了这个克里特岛啊，一切因为有一些困难等等东西，我们这海难其实刚刚写得很清楚，就不用再说了嘛。有趣的是啊，到了这个岛之后，保罗说我们不要走了。 啊，因为冬天到了，冬天的海浪海水象不好，危险，对不对？所以第十一节说哈，他说，可是啊，百夫长宁愿相信舵手跟船主，不听保禄的话。这边是很简单的，专家跟天主的人要听哪一个？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百夫长还不相信保禄是天主的人嘛，当然要听专家的嘛，没办法，对不对？好，就发生了风暴，好，然后怎么大家就很紧张，啊，结果保禄又安慰他们，在二十一节说。诸位同仁，你们本来该听我的话的，还摔一下，我觉得还要去的啊。然后说，但你不要怕，不要怕，因为呢，我所信的天主派着他的使者来告诉我了，不要怕啊。第二十四节说，你一定会站在凯撒面前的啊。所以保禄他的上书凯撒嘛，当然你说保禄上书凯撒不仅仅是单纯为他的那个什么，主要是他在上书凯撒问他为什么来，当然会讲。他有机会跟凯撒讲耶稣的福音吗？这个是真正这边要讲的东西了。好，那么既然救了保禄，跟他一起的人都被天主也赏给他们，赏给保禄。好，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传单了。这个就不要说了，蛮复杂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几天没吃饭了，三十四节十四天没吃饭。保禄说：“你们吃点饭吧，才有力气啊，不然你饿死了，没有被淹死，饿死了。”不好人呢？在三十七节说276人，蛮大的一条船，啊，船蛮大的啊。然后呢，保禄呢在三十五节怎么？他率先吃饭，好，就是说他在众人前感谢天主，擘开饼开始吃。我们当然觉得有点像这个感恩礼，大概不会吃了，就是因为这个船上人都不是基督徒嘛，对吧？很少主要是同伴一起，但是我想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用饭前的感恩了啊。好，他们最后就漂流到什么？到了马耳他啊，在这个第28章第一节，莫里达是这个以前的翻译，这就是今天的马耳他岛啊，在意大利南边的地方一个小非常小的一个岛，现在也是个小国家的样子嘛。好，这边有小插曲，对不对？那么他逃了这个海的，全部都过去，好像都没有死，突然间怎么样？一个毒蛇在他手上悬着啊，然后怎么样？那这边的人说，哇，那他这个人一定怎么样？一定是坏蛋。天理不容啊，在第四节说他虽然从海里得救，但天理仍不容他活着。可是保禄怎么样？把蛇抖掉了，怎么他也没有？他们等他被蛇咬会发肿，中毒会死，没有死，怎么？结果说怎么样？他们说他是个神啊，这跟这个第十四章很像，对不对哈？就是发现这个他们以他们本身的民间信仰的方式去解释嘛。有趣的是，这边好像并没有真正去朝拜他，所以保禄也没有什么拒绝。没有知道这个神，好，然后怎么样就发生一个保禄怎么样他的祈祷是治好一个病人，是这边谈的这个伯里约是首领，你可以讲这个讲我们当然是酋长吧，地方的这个民众的长，这个就是小国王或首领嘛。好，他是他的爸爸变成恩人了，对不对？就给他们很多礼物嘛。好，他们继续走。好，然后呢乘船他们从离开了马耳他以后呢，经过了这一个海，过了跨了海以后呢，哈，有一条船是来自于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北边啊，那个城市嘛。保禄他们是从凯撒利亚出发的，对不对？还比较北边一点点，这个是最更南边啊，这亚历山大城。好，你看航行更远，他们在这边也是过冬啊，冬天过完他们继续走，然后保禄他们上了船啊。第十四节，他们到了这个波提约里啊，这边大概是拿坡里附近了啊。然后说，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弟兄们。什么意思啊？基督徒啊，基督徒，他们就互称弟兄姐妹嘛。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这个哪来的不知道，就是在保禄之外有很多人是传福音的啊。所以不要以为只有保禄一个人传福音，很多人的这边就看了，有人先来了，好，传福音，好，他们怎么接待他们？保禄应该也有点名声了，他们去住了几天，好，然后到了罗马。到罗马的时候呢也很有趣，保禄怎么样？他现在看着这个罗马的弟兄们，你看已经有人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有这个保禄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嘛，对不对？那么本来就有教会的这边来了，欢迎他。然后呢就他们在那边住了几天以后怎么样？保禄他召集犹太的首领。好，所以你看保禄每到一处先对犹太人讲话。好，这边当然是没有到会堂里面，因为他大概他的身份可能是在一个还是被监禁的情况之下不能够去啊，但是他有相当的自由，他最多只能说是软禁啊，软禁。好，讲话，他说我来这边，你们不要怕，我不是来控告犹太人的，我来上诉凯撒是因为为了以色列人所希望的事。 我没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人民，我只是要上诉开，希望能够得到平反，我不是你们所想的罪人，这样子。好，然后呢他就约好他们再来。好，这些人也说，第二十一节说，他说这些犹太人说，我们没有从犹太接到关于你的书信，好，所以没有人也来控告你，没有人啊，说弟兄中没有一个来报告说你什么不好啊，说没讲你的坏话，不过呢我们愿意从你本人听听啊，因为呢关于这教门啊，耶稣的福音呢，这个教门啊，这个道门一样，我们知道他到处受人反对啊，这很就是已经开始传的，每到一处都有人反对他，都应该是都有犹太人反对了，当然有一些外邦人也是一样反对他们。好，然后他们约好日子开始谈话，谈了几次，对不对？谈了几次，结果呢？二十四节，有人相信，有人不信，这蛮正常的嘛，啊，对不对？然后保罗就说话了，他说：“伊撒伊亚先知的话讲得真好，你们听是听，听不了解，看是看不明白。”啊，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哈，圣经里面引用非常多次嘛。好，真正的关键是怎么样呢？他说，在第二十八节，你们要知道啊，天主的道现在呢已经送给外邦人了，他们将要听从。啊，这句话也出现好几次，对不对？保罗每一次在犹太人面前宣讲不成功，然后被迫害，所以在第十三章、十四章出现了好几次，天主的道本来要先给你们的嘛，因为你们自己不要，或者断定你们不配。所以要给外邦人，所以这边看，那这个给外邦人的这个道路是这个书信这个整个作品的结尾，还是一样的维持这个基调啊。保罗他整个的工作是要传福音的，特别传给外邦人。现在怎么样？外邦的门打开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就打开，而且怎么样？大家都来了。那保罗这边有两年的时间自己租房子住，你看那个犯人很惨，要付房租的，好像是啊。一个短禁嘛，两年，你注意到，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他来者不拒。到为了分享福音，谁都欢迎。那可以想象，应该都是外邦人。那结尾是非常光明的啊，这边当然，路加大概要讲的一个核心讯息就是，天主的道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向外发展。好，我们就结束了这一个我们初期教会啊，在新约作品里非常珍贵的一段小小的历史性作品，让我们知道教会的发展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轮廓了哈。我们不能说是教会的全部，当然不是全部，但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保禄的他跟前面的宗徒们的这些最早的努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我们可以学习的，也知道一些初期教会的辛苦。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今天继续下去。我们这个宗徒大使导致明天我们开始读保禄的书信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